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上星期五在北京冬奥表彰大会上说，中国的防疫政策呢，再次经受住了考验，为全球抗疫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还引述外国运动员的话说，防疫若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目前上海封城因各种次生灾难远超这个疫情灾害本身呢，引发了巨大的民怨。上海原本坚持的精准防疫与中央下达的封城清零政策的较量，也在死灰复燃。那么，习近平此时力挺清零模式，就自然引发关注。中共官媒强调，疫情当前，选择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策略和方法之争，本质上呢，则是制度、国力、治理能力，甚至是文明之争。习近平为防疫政策一锤定音，那么中国封城清零之路还有多长要走？中共封城不惜代价、得不偿失的奥密克戎清零还能走多远？官媒强调两种制度，甚至两种文明之争。那么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哪一种模式更科学、更文明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习近平力挺中国抗疫封城清零之路还有多长？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李恒清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许波你好，胡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在北京冬奥表彰大会上力挺中国抗疫模式，称中国为世界防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且援引别人的话呢，说中国啊防疫抗疫应该得到一枚金牌。这话如果是去年说出呢，可能不至于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正值上海封城，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那么习近平称赞中国的防疫经验就显得特别具有戏剧效果。我们看到网上这个嘲笑和讥讽声音就一片，有人说习主席心呐真大，也有人说呢，习主席可能跟普京一样是被这个信息蒙蔽或者误导了吧。那么我来请教胡平，纽约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话？他不会就是随便说说吧？
习主席这话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表扬和自我表扬啊。习近平说，中国的防疫抗疫应该得金牌，那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应该得金牌，因为这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话他当然不是随便说说啊。我也不认为习近平是受了蒙蔽，真以为形势一片大好。我想他也听到了，他一定也听到、看到了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批评。所以他这么说呢，也是给自己打气。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呢，那就是借此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因为在这次上海封城之前，上海呢本来搞的是所谓精准抗疫、精准清零，那是一种介乎于封城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之间的一个中间形式，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逐步走向开放的一种探索啊。那当时上海这么做，当然虽然是上海自己的主意，但想来也应该是得到北京、得到习近平点头认可的啊。那这次奥密克戎大爆发呢，习近平他就坐不住了，他就赶快叫上海放弃他的精准抗疫、精准清零，改成封城清零啊。那上海很多专家呢，本来是不赞成封城清零的，你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3月26号还在说反对上海封城，说上海不能封城。可是现在在习近平压力之下，也只好改口，表示要支持封城。所以尽管很多人认为封城不必要，而且尽管封城造成的次生灾害那是已经是怨声载道，可是习近平呢还是要自我表扬，还是要强调封城清零这个策略的正确性。那其实他也是在压制不同的声音。
那么胡先生，我再请教一 一句啊，现在您说他在压制不同的声音，那么上海精准防疫的这个这种声音现在还能有多大呢？
这种声音就很小了，几个代表人物，像张文宏啊，像这位这个吴凡，那就是这两天啊，纷纷出面讲话改口，那你就他们都这个样子了，你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嗯，好的。那么啊，习近平呢，他这个话就是说要求中国啊要金牌啊，他这句话呢，实际上呢，这个之所以引起这个舆论这么大反响呢，主要是因为上海封城的这个状况。那么上海封城究竟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封城两个啊，不到两个星期啊，这个个别地区已经两个多星期了，但是总的来看呢，十天左右。十天以来，我们看到所出现的这个混乱和民怨，的确呢，让习近平的话颇具讽刺意味，尤其是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严苛的封城清零措施，现在呢，与这个欧美和许多亚太国家解除或者放松这个防控政策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更显得对这个奥密克戎疫情大动干戈的这个清零政策呢，就显得特别具有中国的特色。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国外很多学界和政界人士表示看不懂中国最新一波的封城清零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防疫的次生灾害不能大于疫情灾难本身，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常识。但是在中国好像不是这样，您怎么看中国，尤其是上海的这个封城清零呢？
这一波这个疫情爆发哈，其实呢，要是跟我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地方，这个相比啊，确实是小巫见大巫，用咱们来看哈。但是呢，刚才那个胡平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中国的清零政策啊，不是防疫。它根本不是防疫，它是政治。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哈，我们已经通过渠道哈，就是各种各样的渠道，其实现在渠道很多了，在网上都可以看到这一回的这个清零政策对整个上海和周边地区和周边几个大的城市啊，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但是你如果要是仅仅通过官媒啊，那你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所以刚才您谈到哈，这个境外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哈，他们很难说知道啊，说感觉到匪夷所思，那确实是这样。另外一个呢，我想啊，这个时候啊，刚才像这个民生啊，对民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哈，像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了，现在造成了全民的恐慌，像次生灾害啊都没有办法承受，比如说这个上海的护士啊没有办法去看病，最后被迫死亡了，没有吃的呀。这个方舱医院就跟一个就是牢笼一样，到那儿以后呢，就完全就是捐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像这些事情哈是非常的恐怖。但是呢，同时啊，对经济本身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的。我们看到像野村啊，日本的野村研究所他就说啊，他说截止到4月3号的这个7天一周之内哈，他追踪中国境内的智能手机这个指数，结果就发现啊，同比下降48%，将近50%，这什么意思啊？就说城市之间的流动已经都下降了，都停止了。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北上广深八大城市啊，地铁出行的这个次数比去年同期降了34%，在上海地铁出行的指数啊，下降了93%，这就是封城的结果啊，大家都停顿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呢，它造成了其他的很多的结果，但是你看不到。他呢，现在呢，就是说啊，因为北京呢，现在已经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舆论，但是呢，事实是摆在这儿。他们统计的数字哈，到3月28号的时候，这还已经是10多天前的统计。中国已经仍在高风险区的这个城市和地区啊，56个，然后中风险区呢是500个，比那个3月初的时候多了200个，现在已经比那时候多了又多了很多。所以呢，他就是想啊，现在在高风险区的城市占国全国的 GDP 的比例啊，占34%，占人口的比例26%，所以你就想啊，对整个的国计民生的影响啊，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前提下哈，应该说就业，因为你都停顿了，就业的影响啊，生产、交通运输，18个省的交通全封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应该说真的是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但是中共现在呢，他是不想算这个经济账，因为防疫现在是最大的政治。那么上海疫情究竟有多严重呢？我们根据上海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大概是我没看到今天的，昨天的，到昨天为止，几轮核酸检测下来，我们看到呢，一共发现，按照上海发布的官方数字啊，一共发现了大约15万阳性病例，其中呢约5000个确诊病例，有一例重症，其余呢皆为无症状感染者。这个数字呢就引起大家广泛的议论，有不厚道的网友就发文说，这个鸡飞狗跳、民怨四起的封城，结果看来封了个寂寞。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评估和解读上海发布的这个最新数据呢？
你看上海的数据，15万阳性，5000确诊，重症只有一例，其余都是无症状。那死亡病例呢，是一个都没有。那你看今年1月1号，上海的疫情通报，累计死亡人数是七例。你到今天，你去看他的通报，累计死亡人数仍然是七例。那就是说，这3个多月来，在这次这个奥密克戎疫情中，这个上海是一个人都没有死，这个按照这个数据，这次重症率、死亡率比一般的流感还低很多。那你问题就来了，既然你重症率、死亡率这么低，比流感还低，那你当局为什么还不逐步放开，与病毒共存呢？你干什么还要严防死守、动态清零，搞得劳民伤财、鸡犬不宁呢？那答案只有2个。要么这个数据是假的，而且假的很离谱。其实有很多重症和死亡，因此当局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封城。要么呢，数据是真的啊，数据或者数差不离啊。那这次疫情的杀伤力呢，确实很低。当局之所以还要搞得这么严厉，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机呢加强对国民的控制，借机呢强化对党内不同派别的这个打压。这个数据肯定有问题，尤其是零死亡，这个问题一定很大。因为你看，《华尔街日报》也透露披露嘛，说这个上海浦东的这个东海老人保健医院，有至少有20名死者，那死因不明。看来呢，这次疫情上海是死了人的，只不过他没有把它算到新冠死亡病例这个名下。啊，是这么个问题，我觉得这有点非常重要。我觉得特别需要提醒的就是，中国在统计新冠死亡人数的方式，和美国和国际通行的统计方式是不一样的。你看美国是怎么统计的呢？那在前年4月，这个白宫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应对疫情小组的那位德波拉，伯克斯博士就讲得很清楚。伯克斯说，在美国，如果你在病毒这个检测呈阳性的状态下死亡，即便你有其他的病原因导致你死亡，你也会被算作新冠死亡人数。在中国呢，中国统计方法就不一样。中国呢，它只是把由新冠病毒直接造成的死亡才算成新冠死亡人数。如果你得了新冠而引起了并发症，你的直接的死亡原因是其他的病症导致的，那按照美国，那照样算进新冠死亡人数，而照中国的就不算进新冠死亡病例了。而我们知道，整个这次新冠死亡人数中间，老年人占多数，体弱的占多数，有基础病的占多数，也就是绝大多数实际上都不是由新冠病毒直接让他们死掉的，而是引起并发症死掉的。所以你这么一来，你看中国算法、美国的算法就比中国算法宽得多啊。那你这么一来，同样的情况，照美国的算法，那新冠死亡病例的数目就会很大，而照中国的算法呢，它就会很小。甚至可以为零啊，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整个这次新冠疫情中啊，最重要也最受重视的数据就是莫过于新冠死亡人数以及各国新冠死亡人数的比较啊。那因为中国的统计方式和国际通行的，包括和香港那些、台湾都不一样的，那是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我们如果你直接把这两个字加以比较呢，那你就误导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好的，那么这一点的确应该啊需要特别强调。这就是为什么呢，中国的官方数字呢的确也给中共出了一道难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相信这个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你这种封城清零大动干戈实在是不值。因为你封了一个等于封了一个杀伤力像感冒像流感一样的一个病毒，何况你可能还封不了。所以这的确呢让这个让中共现在也是进退两难。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对于严苛的封城清零有他自己的解释。什么解释呢？官方的舆论导向就是中国国情不一样，人口密度大，这个人均医疗资源水平也低。那么一旦发生了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医院和基础这个医疗设施将不堪承受。所以习近平他在3月17号主持这个防控工作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宣布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现阶段动态清零呢仍然是成本最低成效最大的一个抗疫模式。那我就来请教李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个中国官员和官媒的这种说法？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躺平，中国不可以呢？
我想呢，刚才您提到啊，说呢这个医疗资源和人口密度的这个问题，这个呢是不是个问题？是，中国人啊有一种习惯哈，他要看病啊，他一定要希望去这个最好的医院，否则他不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医疗习惯啊，在一些这个中级的或者是初级的医院里头啊，他提供的医疗服务呢，让大家确实不放心。哎，但是呢，就是说你现在政府啊，如果想改口。说这个新冠病毒啊，现在没有那么强了。现在呢，死亡率和重症率已经降低了很多。老百姓相信不相信？不信。为什么？因为什么呀？因为长期的中国政府啊，是长期的造假。这个事儿啊，不是我说啊，是中国所有的老百姓，14亿人口，恨不得谁都这么想。所以呢，在政治学上管这个叫塔西佗陷阱。那就是说呢，说你这个公信力啊是要逐渐建立起来的。一旦这个公权力失去了信心的时候啊，无论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使是做了好事，公众也是对你不信任，给你投的是什么？从行动呢给你投的是反对票。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在西方各国的这个防疫政策哈，其实一直在我们表面看它是一直在反复的。哎，有时候超前一点，有时候退后一点，有时候超前一点，有时候退后一点，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公众会不会因为这个反复或者是呢变化产生恐慌呢？我们生活在西方，我们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公务员是民选的，你要是不好，那就选下去就完了嘛，换一个就行了。老百姓知道这些，所以呢，公信力啊是在实践当中证明的。那为什么有变化呢？是因为根据疫情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呢已经变了4代了吧，还6代了，已经六种新的变种已经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呢是非常正常。另外一个呢，面对这个 Omicron， 它呢毒性低，传播力非常强，但是呢在这种时候啊，实际上西方各国现在在因势利导，这是一个抓住一个重要的时机。另外呢，我昨天刚刚收到的一个国内的一个防疫，就是应该叫做免疫专家发来的一个消息，他就是说啊，在塑料表面上，这个 Omicron 病毒啊，在塑料的表面上，在25摄氏度的情况下，能够存活200个小时，8天。那你就想啊，它的传播能力，它生存能力非常的强，适应性非常的强，所以你真的是很难很难防。但是中国呀，为什么不能改呢？中国目前来说就是坚决不改。为什么呢？因为一改啊，这一尊就没了。就像刚才那个许波先生您说的，对吧？因为是定于一尊，是他制定出来的。一旦一尊没了，那他的下场可能就是要去秦城了，甚至或者更惨。那在这种情况下，各级的官员也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只能跟着一尊走。我想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好的，那么看起来中国的防疫呢，也的确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说呢，它不可能是完全基于科学的考量，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抗疫。我们看到，自2020年武汉封城之日起， 封城清零就成为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中国抗疫模式，打上了习近平个人的这个商标，具有强烈的政治气味。不久前呢，我们看到刚刚解封的深圳特区报就指出说，面对疫情，你是动态清零还是跟病毒共存，你如何选择，这表面上看是理念之争，是策略之争，是方法之争，本质上呢，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呢是文明之争。我来请教胡先生，抗疫情的问题在中国就这样就被就同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啊，你看深圳特区报的一篇文章上纲上线，把抗疫和东升西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联系起来，这就有力的说明中国的抗疫确实是政治抗疫，不是科学抗疫。那中国政府就强调中国的这种封城清零策略是最好的策略，而中国做的最成功啊，别的国家连抄作业都抄不好。这就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这个优势那个优势。但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在中国还有北韩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府对国民有超强控制力的国家，你才能做到这么严厉的封城清零。别的国家确实想做也做不到，而且他未必想这么做啊。当然要说起这个谈到制度的优势啊，国力的优势啊，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也表现在疫苗的问题上。因为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比过去比邓江湖时代更强调自力更生啊。那么表现之一呢，就中国方面迟迟他不认可外国的这种 mRNA疫苗啊，因为过去一直在批评，过去两年他尝试，中国方面一直在批评这种疫苗技术不好。他大力肯定中国国产疫苗，也就是灭活疫苗的优越性。当然，你灭活疫苗是个传统的疫苗技术，有很多年的实践经验，所以它的安全性呢是比较有把握。而你这个 mRNA 疫苗呢是一种新技术啊，这次呢又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使用，它连检验的这个全过程都没有来得及走完，就直接就付诸实用了。所以你看，很多美国人对这个疫苗的它的副作用很多也有很多疑虑，因为它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就拿这点大做文章，说我们使用坚持使用灭活疫苗是以民为本啊，而你们西方采用这种新型的 mRNA 疫苗，你们是不负责任。那这么一来呢，他就把使用哪种疫苗也当成了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文明之争。你看，就在前些天，《纽约时报》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就说中国为什么迟迟不批准，这个 mRNA 疫苗，就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就也是一个最后现在看到中国的一个面临的一个难题了。国产疫苗效率不高，没法达到群体免疫的这个目的。你要达到群体免疫的目的，你非得引进这个 mRNA 疫苗，这种疫苗不可。而这个呢，就和你原来说那套了，就成了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为这件事情所闹出的一个生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疫苗问题也和抗疫模式问题一样，在中国呢被提到了两种制度甚至两种文明之争的这样一个高度。那我们可想而知，张文宏和吴凡这样的学者科学家还怎么说话呢？这个在官方舆论的引导下呢，许多中国人在网上发表这样的言论，就是说呢，这当然这完全是鹦鹉学舌了，完全是中国官媒甚至官员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他们常常这样说，就说西方国家包括香港大量的死亡人数都是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且患有多种基础病，而中国政府本着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宗旨，我们才坚持动态清零，不搞群体免疫，或者说呢，不像你们西方那样没有道德，让老人不管，听任老人去死亡。我来请教李先生啊，看来中共的确是在把抗疫问题政治化，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模式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您认为中共能否以此占据道德制高点吗？ 这个动态清零和这个与病毒共存，那么哪一条道路看起来更科学更文明？
对，接着刚才那个胡先生那个话说哈，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是挺现实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哈，说到这个抗疫能力和科研发展能力的来说，和最后的结果来说呢，美国已经是非常领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从疫苗，现在我们看到呢疫苗的这个有效率，这是最高的，现在就是在这个默德克和这个 Pfizer 他们两个疫苗是最有效的。
辉瑞，
辉瑞。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特效药，现在呢，这个美国 FDA 这个抓紧批的一个特效药呢，叫Paxlovid 的。现在呢，这个中国呢，为了防疫呢，为了抗疫呢，也已经马上批准了美国的药，这是也是辉瑞的药。大家就可以从这儿看啊，就是说呢，这个从科研能力来说，生产能力来说，各方面来说呢，原则上在这个能力来说，美国是第一位的。另外一个呢，刚才您说到啊，说这个中国呢认为呢，说这个因为美国这边呢大量的老年人口呢确实这个过世了，因为新冠疫苗啊不是新冠病毒的这个影响，这个呢是不是是事实？刚才胡先生已经讲了统计的问题，我们刚才看到的实际上上海的这个医院哈，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例子，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里头就有大量的死亡，但是呢全部不算成新冠的死亡，连家属想去查找都查找不着。现在呢已经有真人真姓的这个沈家的这个叫沈佩明老太太，就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去查。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在疫苗接种的选择上，在疫苗接种的时候，美国这边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才倒推到一年以前，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第一波接种的病人，接种的人呢是谁呢？是抗疫一线的护士和医生，他们是有最大的优先权。第二波是谁？就是老年人，65岁的老年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高危的人群，所以就所有的年轻人、中年人，像我们啊，我们都是不敢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怕人家羞耻啊。对吧，不敢去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有基础病的这个或者是老年人，他是可以先去提前接种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人文精神呢？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啊，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中央台自己说的，因为现在老年人口接种率非常低。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啊，他们实际上是不想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有限的资源用到老年人身上。实际上刚才现在呀，这个中国官媒啊现在是反过来讲，所以他们现在我老说啊，他们走到这一步了以后别的办法没有了，只有靠宣传来做文章了。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观察人士看到不但上海解封无日，恐怕广州、北京等其他大城市呢也都出现了封城迹象和前兆，就连我们的胡总编啊，这个胡总编呢，胡锡进，他都跟着着急，他发推说啊，我们不能躺平，但是也不能轮流封城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1分钟，我们请两位嘉宾看看吧，就是简单的发表一个结论，这个中国的封城之路还有多长呢？胡先生，
那中国的封城之路唯有靠引进更有效率的疫苗才能够解决问题。连钟南山也在建议，他说要使用一种疫苗作为续冠接种啊，他很会说话啊，什么一种疫苗，那就是指的这个 mRNA 疫苗。所以这个问题，他其实这才是中国要走出病毒的一个关键问题。
好的，那么李先生，
另外呢，我觉得哈，中国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开20大。你如果明天开了哈，后天就这个政治问题就解决了，赶紧让习近平连任，他就不会再为了争取连任而闹事儿了，那大家的这个病就解决了嘛。
这话说的绝。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对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两位嘉宾李鹏清先生和胡斌先生，他们啊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